以弗所人书第五章，以弗所人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起。
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问题的？
以弗所第五章第十五节起，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尼美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追求酒人，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悲词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特别是保罗中间的一句话，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再翻到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很熟的经文，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在原文是多说的 mercies，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中文翻译的时候似乎不是那么样的明显，这句话在英文的翻译比较清楚，说我们的变化是借助心意而更新来的。下面说，好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良善、神权、可喜悦的旨意。这两节圣经都是吩咐我们，要我们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我们在这个专题的悲词的分享中已经来到第二天。虽然时间是过得非常的仓促，但是主，我求你自己的圣灵急速的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早晨已经接着你的信息，用你的仆人对我们讲话，但你让我们现在仍然安静在你的面前，使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向你敞开，好让你的话借助圣灵的亮光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指示，对我们指引，也教导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昨天我们已经在这里向各位讲到一些遵行神旨意的重要性，今天我们要讲到神的旨意是如何盼望明天。今天要讲到神的旨意是什么，明天我们要讲到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讲，我常常自己这样勉励自己，若是我们要叫人家懂得一个真理，解释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是一个最会解释的人。我也常常对我的同学们啊，我讲这个话，一个讲道的人是必须要学习解释的人。好像一个老师怎么样可以把一个学生从一个 known 的 realm 带到一个 unknown 的 realm， 那这个老师是一个懂得解释的老师。一个最会带领我们进来的人呢，进到真理的人，不但是会解释，而且会解释那个解释那个解释。你们听起来好像是个 crazy 哈，这怎么这件事是真的？有的时候你解释他不一定懂，你必须要解释那个解释他才能懂啊。虽然我今天不是在这里，但解释中间有四个律，但中间有一个律，你要懂得怎么样给他们一个 definition， 你要懂得这个定义啊，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那很要紧。好像我们现在保罗这么劝勉我们，神的话这么劝勉我们，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要让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特别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说，我是那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啊。 他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整个的耶稣基督的一生是给我们看见他为人是一个最要紧的一点，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他 fulfill 这个人在地上应该行的本分，就是顺服。耶稣就真是一个极好的榜样。但我们要进去这一个灵命、这个生命、这个真理以前，我们必须晓得这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现在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马太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那你们听我讲话，今天早晨就知道我的喉咙真正哑了，真正开始哑起来。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们还有三次要讲，所以求主恩待，我相信他一定支持我，让我能够走完这条路啊。二十六节，第十一章二十六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经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啊，讲到他怎么样的被以色列人拒绝。虽然使徒约翰给他介绍，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了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要来的那个弥赛亚，这位 the coming one 要来的那一位，他们还是不了解。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他们还是不能够了解耶稣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不了解耶稣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这一位要来的基督。哎呀，我相信啊，这个每一个工作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你工作好累也不觉得累，工作不好效果不好，你不累也觉得累得要死，有没有这个情形啊？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我相信很少人在我们中间，很少人你有这个劲，除非是我们同工，像我们讲道的人，若是讲道的时候被神用了，虽然累得很，那你晚上睡觉睡得很甘甜。若是你讲道讲了以后这个功效没有啊，你回去的睡觉睡不着，那头一天晚上我就这个情形啊，因为大家都没有进入情况，我一讲一觉得这个话好像飞过你们的头一样，哎呀，累得了这个浑身是汗，回到家里我真是那一回到那个这个宿舍里面，那一晚上我真正的就没有好睡啊，累得不得了。那个时候心里面若是出来工作的人，有一点要怨言要跑出来，上帝啊，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差我来的啊，都过的要里面要有一些闷闷灵啊。那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遭遇一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传道人看到这样，我们心里的安慰不是一个人，不是我们一个人觉得好像失败，主耶稣基督在那工作也觉得好像，哎呀，人介绍了，约翰介绍了，我显了神迹，你们还是那个样子啊。那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好的，哎，他正好他在这里讲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啊，讲什么话呢？请你们注意第二十五节，那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还是感谢，为什么呢？他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什么彰显出来。这一句话的真理是从诗篇第八篇来的。若是你明白耶稣在这里讲的这句话，你必须要懂得诗篇第八篇讲得到。那么讲完了以后，这句话他怎么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借助这节圣经我们看见一个定义，就是神行事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行事的意思，他怎么样做他有他的意思啊，他有要想怎么样做的这个意思是神的旨意啊。请你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请你们看十六章二十三节啊。若是我们要晓得这件事的话，我们从二十一节念起啊，这个圣经应该很熟。从此耶稣是才子是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住他说，好啊，耶稣啊，主啊，哈，你走得很好，是不是这样？他主啊，犯不可如此，这些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听我后边去吧，你是绊 我觉得因为你不体贴，体贴什么神的什么意思，这是体贴什么人的意思，人的意思。什么是人的旨意？耶稣基督走这条路是神要叫他走的这条路啊。你可以看很奇怪，复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对不对？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谁都讲没有复活好像似乎耶稣的钉十字架就等于没有价值一样，话对不对？对。我们怎么知道他神的儿子？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非常要紧。但很奇怪，很奇怪，复活记载的事很少，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记载很多。你看那个 proportion， 四本福音书无论哪一本都是一样，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是 born to die， 是为这件事而来的，非常要紧。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的意思同神的意思中间有差别。那我等下再来讲什么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意思，他想要注视的这个意思。那我们再看一些圣经啊，请你们翻开《以弗所人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弗所人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以弗所人书》啊是书信中间比较深的一本书，实际上本本书的深。那不过嘛，因为有一些圣经学者给我们怎么讲呢？那么人家讲，我们也怎么讲。实际上呢，每一本书都深。哈、啊，还有多少人呢、啊？讲这本书啊是专门讲到教会。所以一讲到教会的真理就看以弗所人书，那我们也人家讲我们也跟着讲，哎，实际上这本书啊教会是讲，那不是它的主题啊。现在没有这个机会给你们讲啊，将来有机会若是神安排的话，我们可以看看这本书。但这本书讲什么呢？真正要紧的是讲到神的旨意，哎，而且什么旨意？是最终极的旨意。若是你要明白神最终极的旨意，这本书非常要紧。来，我们看第九节，请你们看第九节，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念好吧。第九节，请来。好、啊，都是照他自己注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我们大家都晓得，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起，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属天的福气，对不对啊？是不是讲到属天的福气啊？哎，对不对？也、yeah, 一定要学啊，不然的话我问你不大，我一个人在这唱独角戏啊，这个不对的，一定要有问有答。那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哦，在年文里面呢，是从第四节起一直到第十四节是一句话，是一句话，为着要明白的缘故啊，所以把我们分了段啊，分了一句一句，是我们现在翻译圣经的把它分的。真正讲起来啊，从第三节起一直到末了是一句话，一气哈成。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很受感动啊！你看看保罗的心中有多少的真理，丰富之极，他一句话讲那么多，真了不起啊，对不对呀、啊？你一句话讲多少？一句话讲那么多，哎呀，所以一个真正要站起来要传信息的人呢，一个好好的跟着保罗的背后学啊，这个里头要丰丰富富的，要满满的，一句话就讲那么多，值得我们讲一个礼拜。哎，那么有人说啊，这个所听的福气有多少呢？哦，老师你去看那些参考书啊，那出来你们中间有查经班的领袖啊，啊，尤其是到了美国来，你在中国的时候不大，在香港，在台湾呢，有传道人跟你讲，到这里没有传道人跟你讲，你自己还得站起来讲。所以我晓得你们买了很多的那个 commentaries， 啊，这本书看那本书看，你把你看看，看到没了的时候，把你吐吐搞糊涂。为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七样，有的时候有五样，啊，有的时候是有六样，哎呀，到底是五样、六样、七样，啊，到底有多少啊？那这是读圣经不容易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它是一气哈成，一气话讲的。你们到底讲多少呢？你真正去注意的话，在这里讲三件最主要的事，哎，就说天的福气。第一件事是被拣选，在什么时候拣选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拣选了你。我请问你那个时候你在不在？啊，在不在？ 在啊？哇呀，那你就上帝了。在不在？亚当在不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你在哪里啊？很奇怪啊，这是一个属天的福气，创造在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在基督里，要经是这两个字啊。我们有这两个字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中文这三个字，我告诉你啊，我们永不容易懂得这件事，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晓得这些情形要经过的，所以我们有些解经家怎么讲呢？说这是他的什么？他的 sovereignty。东西还没有创造，你这个神保罗还没有生出来，他早就知道了，说在那个时候已经拣选你了。这个是easy way out。我们常常就把这些不容易讲经的道理的东西啊，我们就推在那个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这位上帝。所以因为这样的以后，你还没有在，上帝就知道你了。那知道我这个样子啊？我常常讲，我不知道为什么神是要嫁给我，为什么呢？我看看我眼睛、鼻子、耳朵，没一样东西好看的。哎，难道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晓得我这个人的形象什么样了？啊，怎么你还没有存在，他怎么拣选你啊？啊，不是你没有存在拣选你，他是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什么时候你在基督里？啊？什么时候？在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因为有了他的生命，我们就在他里面，对不对？哎，大家对不对？好。那么耶稣什么时候存在的？啊？哇，那个时候存在没有存在？所以当神拣选基督的时候，你拣选了没有？拣选了你没有？看见没有？懂不懂啊？这个是这个另外一个道理，那讲起来太长，就好像什么呢？亚当犯罪的时候，你已经在什么？我真嘛，就是这样嘛。你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你，但是已经在你父亲里头了，对不对？你的父亲在你父亲的里头了，是不是？你的父亲的父亲就在父亲的里头了，哈。我们所有的父亲都在亚当里头了，对不对？实际上已经成，这是真正的生理学的现象。我们还没有存在，已经存在了，在他里头了。但我们在基督里是倒过头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了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在他里头。所以当神拣选基督的时候，就拣选了你。这就是为什么缘故，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你的死，他在死里复活这个生命的经历也是你生命的经历啊。他这是第一件最要紧的事。第二件事，给我们儿子的名分。第三件事呢，因为我们是儿子的名分啊，所以我们可以承受什么呢？我们可以承受基业啊。这句话在原文是可以倒过来讲的。怎么倒过来讲呢？神的基业在圣徒中非常丰富。反过来倒过头来说，我们圣徒在神里面得的基业非常丰富。所以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啊。这是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有的这么一个，不是常常有，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解释圣经不容易，但我相信保罗写这个时候，他是圣灵感动他，告诉我们，我们呢，在因为是他的儿女吗？儿子吗？啊，这个，那么爸爸的一切是哪一个呢？你们都在美国长大了，所以就不懂得这个道理了。哎，我们在中国长大的都晓得了，什么爸爸的一切都是我的。那我从前就这样，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呢，我真的我是家里的独生儿子。那么我在这个听人家讲道的，我最不喜欢听那个传道人说你是个罪人，我这句话最不喜欢听。哎呀，为这个缘故，我有的时候想着上去打他一下。你为什么骂我是个罪人呢？为什么呢？我也不偷人家的，不抢人家的，对不对？我也没有杀过人，你怎么说我罪人呢？偷不偷？我拿我爸爸妈妈的钱，我藏哪的？但我一点都觉得不偷的吧？为什么呢？我想啊，死了他们都是这东西都是我的，那死了哪活了哪有什么两样？那我的观念里面，我的父亲一切都是我的，真的吗？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件事。我们什么时候成了他的儿女，我们有了儿子的名分，我们马上就进到里头一件事，就是承受他的基业。你想想他有多大的丰富啊！我请问你，你是贫穷呢，是丰富？你一点不像，那个样子，啊！真的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从来不懊悔做传道人。 人家常常讲说这个世界上呢，这个传道的最穷的，我不必告诉你们，你问神师母好了。我懂他带定要预备订婚结婚，他写信去给他妈妈，他妈妈是个很虔诚的姊妹，老姊妹，一天早晨祷告2个小时，晚上祷告2个小时，他要嫁给我，他妈妈反对，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上海人，因为上海人都是花头。他第二个理由是传道人，传道人太穷。那这是我们平常常的这个观念啊，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我从来没这个观念。感谢赞美主，若是再叫我生子，我一样的做传道人。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我爸爸的儿子。什么样的爸爸？你懂吧？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在有钱人面前，我觉得低一贱。我感谢神，我没有这个感觉，所以传福音欢欢喜喜、快快乐乐。不但如此，我的儿女们也没有这个感觉。不但是我传道，现在儿女们中间也有传道。哈利路亚，赞美主，好不好？但是在这个儿子有承受产业的时候，他有一件事他讲得非常好，因为是他的儿子嘛，所以呢，他有一个美意，要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请问你，一个父亲，他的事情是不是他盼望他的儿子晓得？一定的解释，他要他的儿子晓得他的旨意，这是他的美意，他本来就是，这是他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是他要这样做的一个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你有你的意思，要怎么做法？你的太太有太太的意思，要怎么做法？那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他这样做事的一个旨意，一个意思，美意。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神的意思。但是不是神的意思跟我们人的意思一样啊？那我刚才读了这个彼得的事，耶稣基督当他们一个 great confession， 承认他是基督，马上耶稣就启示他们说啊，我要进耶路撒冷，在那里要受长老啊文士许多的苦，而且什么要被杀，要第三天复活。彼得是一个从上到下一个管子的人，他不像别人，他讲话最快，他有什么讲什么，他从来不想的。我们也谢谢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缘故，我们听了很多道理啊，没有他我们就没那么多道理听啊。你不要怪他，将来我到主面前，我头一个找彼得，我要看看这个彼得怎么样的。我在我的心目中，有的时候想彼得是长长瘦瘦的，有的时候是矮矮胖胖的。我要看看这个彼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为什么？他是个直不隆通的人，他什么东西都讲的。耶稣一买来，他什么都人没有讲，他先讲。他抓住耶稣的手，主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不可以的啊。我请问你对不对？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考虑啊？对不对？有人说对，有人不对，我给你们搞糊涂了。到底对不对？我请问你，假定说你们现在这里有个牧师啊，服侍你们十几年，他说他现在要到一个地方去传道，那个地方是专门杀传道人的，你们教会有长子开个会欢送会，你说合不合人情啊？合不合人情啊？那么彼得做的对不对？对呀，耶稣还骂他说你是什么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我们发现一件事吧，神的旨意不一定是同我们的逻辑的思想，或者我们的对与不对的那一个观察的分别是合的吧。我们常常以好和坏来做比较，对不对？这件事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呢？有这个好处，不做因为有那个坏处。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们的好处和坏处，对或者是错，在不是在道德方面，在价值方面的对与错，常常是 relative 的，不是 absolute， 不是绝对的。记得这件事。所以因此，有的时候神的意思和我们人的意思合不起来，看起来好像完全不对，好像彼得一样。我若是彼得的话，我比耶稣这么一骂，我一定同耶稣 都要开个辩论会，啊，难道我送你走啊？对不对啊？你要叫我怎么样？敲锣打道啊，打鼓的送你到耶路撒冷，啊，对不对呢？对不对？啊，宝贝的，这一件事情是我们看见一件事，神的意思，有的时候不一定同我们的逻辑的思想能合得起来，或者说同我们在价值观念上对与不对、好与坏不一定合得起来。哪一个人告诉我，在旧约有哪一节圣经讲这个道理？哪一个？那这不是讲道啊，这是专题啊，这是上课，所以你们要答复的啊。哪一本书？对，以赛亚书，好极了。第几章啊？第几章？不是53章啊，你这记得53章，我晓得53章是什么啦，不是53章啊，是55章，跳了2章啊。啊，第8节、第9节，我们现在翻开来看看，好吧？53章，以赛亚说53章，53章。啊，那没有，我跟了你们错了，55章。哎呀，你可以晓得我这个人真是现在老糊涂了。你们错，我也跟了你们错啊。55章第8节、第9节，第8节、第9节。好，我们找到以后大家一起念，你们念的时候我可以休息一下。请来，耶和华说。所以当你追求神的旨意，为了你个人旨意的时候，不是说神的旨意就是同你的旨意一定合得起来。我们平常啊，常常自己有了一个意思，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求神来赞成。那上帝了，这是我的旨意呢，你 OK 不 OK 啊？对不对？实际上不是的，神的旨意不一定同你的旨意相合，因为他常常是高估，他得到高估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估我们的意念，他的意思不一定是合着我们人的标准好坏。死好不好？哪一个时候死好的几首？哎呀，你们这几个人头一天晚上的道理怎么听的？我要逗你们呢，真的没有个人喜欢的哈。我们一提到死最不行，我是在香港服侍的那个教会，90%都是上海人。我常常说这个上海的信徒很迷信的。哎，你们有上海人没有？不要得罪你们。哎呀，这个每一次祝生日一定要牧师来祷告的。啊，牧师要请牧师去为他做个祷告，好像这个牧师祷告了以后啊，他就这个长命百岁啊。还有这个上海的信徒啊，什么聚会不来，审查礼拜一定来的，哎，很奇怪，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啊。那一些不常来聚会的人，审查礼拜一定来，为什么？吃了审查天道挂个号啊，这个迷信的不得了啊。那么尤其是他们在那个做生日的时候啊，要很多的亲戚朋友若是还没有信主，要叫我们去传道，要我们去布道啊。我出去不晓得，我在那个僧侣里面拼命讲死，讲完了以后他们就告诉我说，下一次你不，哎呀，那我这个人都不喜欢这件事哈。死是不是不好呢？我认识一个人，他有2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比较调皮，男孩子很老实，掉过头来，所以这个妈妈常常把那个女儿打，把他打，而且说你死了就好了，所以你们不要讲这话，不要讲，不要对你们说死了好了。结果什么呢？那个女孩子到13、14岁的时候得了 leukemia， 但是她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她在没有得病以前，她已经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得了病以后，做了，你想想看，这个只有一个女儿，这个父亲是爱得不得了的，很好很好的孩子，她在医院里面。叫我受感动的一件事，他自己没有生命的希望，但是他一个一个病人去做见证，哪一个卢克米亚的病人死了，他去给他跟去做30礼拜，安慰他家里的人。他的床旁边有一个年纪比他大老的老太太，嗨，这个 cancer， 他安慰他。哎呀，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到临死的时候了，痛他从来不发咽言，死在他爸爸的膀臂底 中间。他对他爸爸说，爸爸，我死了你不要忧伤啊，因为我知道耶稣把我解决。就在他最后的几分钟，他就对他爸爸说，耶稣来接我了。他就这样的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在这个男孩子就是个爸爸，在台湾没有父母，所以常常叫沈师母叫妈妈。那么我讨了大了沈师母的便宜呢，他叫我叫爸爸，因为他很喜欢沈师母，就是他母亲慈爱的母亲，所以孩子们就叫我公公叫婆婆。我们也很爱这个孩子，特别是沈师母。我们在没有走以前，离开台湾以前，他说，婆婆啊，你下一次回来我到飞机上见你啊。这话说不到两个礼拜他就离开世界，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在人看起来是一个悲伤的事，对不对？他这么一个年轻的姊妹就这么离开世界。丧事礼拜有两三百个人来参加，那么一个女孩子在丧事礼拜的时候，因着她的基督徒的见证，这个使多少人的信心复兴起来。不但这样，她的爸爸因她的缘故彻头彻尾的改变，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忠心服侍主的一个长老。一面看起来不好的，一面看起来太好了。实际上我们人生在地上的内容和价值，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少享受，乃是我们的 reproduction， 我们的再生，在我们身上神要借助我们来帮助别人，有多少的分量，有多少的时间，有多少的重量，有多少的实质。等到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两个老人家对年轻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看法。有的时候我们人不容易懂的，虽然有多少神的事我们现在还是没法子明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讲，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个镜子不是我们现在的镜子，那个时候镜子是一个透明可以看得见的像玻璃那样的东西。这个东西糊了，我们看的时候大概怎么样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limited， 我们现在有限制。我们现在想什么呢？像婴孩，像孩子，所以我们想的也是孩子，我们思想也是孩子，我们明白的也是孩子。有多少是不用明白？好像你家里小孩子，有些事小孩子问你，你说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不明白，你不能明白。现在有多少事神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怎么样，我们没有法子解释。但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有的时候神的意思不一定按照我们的意思，或者他的意思不觉得同我们的意思一样的衡量那个对与不对，好与坏。第二件事今天要同你们分享的是什么呢？神的旨意那是神行事的年者。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行事的年者，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了解的。现在我请你们看一两处圣经，请你们看罗马人书第二章第十八节。罗马人书第二章第十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念罗马人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十八节，请来。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怎么分辨是非。从哪里晓得神的旨意？从律法中受了什么教训提醒。这里的律法是指着神跟犹太人的律法，就是刚才神的仆人在这里给我们读诗篇讲到那个约柜里面的两个法版，这是神给犹太人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他同他们立的约。所以这个约柜他们必须要遵行的。但是用广义来看，连整本的旧约圣经也称它为律法，从这个律法中 所受的教训，使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在律法中教导我们一些神行事的原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行事。所以我们怎么呢？我们能分别是非，我们晓得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请你们再看一下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第五章第十八节。我这简几节，因为时间来不及啊，时间来不及。哇，已经过了一半。哦吼，五章十八节，来一起念啊。我想呀，可以十八节，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注定的什么旨意。这些事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注定的旨意。这些什么呢？就前面做的那些，我们当做的这些事。这些事啊，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注定的旨意。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告诉我们怎么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旨意，这是他的什么？这是他的原则。信仰本来就是生活的原则，信仰不是单单是我们生活上的一个点缀，信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最深的 conviction。 没有一个最深的 conviction 不是影响他的生活，不然的话就不是他的 conviction。 信仰什么？信仰是在生活的原则。神的旨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怎么样做，我们怎么样生活，神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怎么做，那么告诉我们什么？这些原则。对和错的感觉从哪里来呢？第一，神创造我们有良知，这是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学的人不肯承认的一个名词。虽然 Freud 称它为 super ego， 超然自我，但是念心理学的人绝不讲良心这个字，他们一讲呢就要讲到上帝，讲到人同兽同动物的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大家都晓得，现在心理学有很多行为上的思念是拿这个动物来先思念，然后再应用到人身上去。那我在念这课的时候，我常常同教授中间有一个不协调的地方，因为人同这个动物中间有一个很大分别，对不对？比方说 try and error， 这个是我们谁都晓得的一个定律。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从一个猫的笼子外面挂一条鱼，饿了他就吃不到，所以这个猫在里面呢 frustrated 东跑东跑，上然后创造一个 button， 这个就一踩，哎，这个门开开了，他就把那个鱼吃了，把它关进去。第二次还是败在那里，饿了啊，他要吃，这个门要开，开不开，穿来穿去，一穿那个 button， 一下一来，开开了进去。第三次不要跑来跑去了，他那个就那个 button 一踩，就可以吃到了啊。那这是这个行为学最古的最老的大家都晓得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个问题吧，我们人学了以后会告诉我的儿子的？有没有这个猫会报猫爸爸告诉猫儿子的？你不要上那些人的当啊，他给你做实验啊，所以你一关到笼子里头，我一定晓得你把那个板凳一拿，那个鱼就吃到了啊。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件事啊？啊，有没有啊？没有的。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动物中间他有感觉，有，但他没有良知。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狗从那个老狗的争一块骨头，这个老狗把那个骨头拉去了，这个小狗嘛，它吃出了小狗小嘛，老狗大嘛，啊，就重了把它争起了，争起了以后，这个老狗争了起以后放下来不吃，心里受责备，觉得欺负这个小的了。你有没有看见过这件事？人与兽之间的分别在哪里？这上帝造在我们里面。那按照我们研究行为的人晓得啊，这个两只神是创造在里头，但还有一部分是环境的感染。积分在你看罗马的时候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虽然没有律法，但神已经把律法摆在人的里面，人就知道这个对那个错。我曾经到过野人山一带传道， 我到过在中国的西南边不开化的民族中间去参道，我懂得有原则上有的他们的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一样，很奇怪，不开化的，那你看起来吓死人的耶、yeah, 你要跑到人家去啊，他那个家的门口啊都是骷髅头挂在那里，为什么呢？哼，杀人杀得最多，帅哥就挂一个，帅哥就挂一个，哪一家人家挂得最多，那家人是英雄。你还没走进去，你喊冒灵明，不晓得一下子这个头要被他们砍下来。我曾经到过那个地方去，工作为主传福音，我实在看见福音的功效怎么把这些人改变过来。但是就在这些基原始的所谓的原始的这些人中间，还有种人，我们没法子向他们传福音，是住在山崖上面，我们没法子接近。他们的脚不像我们，他们的脚是方方的，他们的那个矮松爬得快得很，叫我们要爬一个礼拜都爬不上去，他一下就爬上去。像这种人的话，我们没法子学，没法向他们传。那是我在打仗的时候，在中国的内地传福音，那个是我的经历。那弟兄姊妹们，神就给我们人有那么一个东西，但是一般是什么？一般是环境感染他，加强的 enforce 他。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我们人的是与否、对与错，不但是神捏来造成我们里面，还有那个环境的影响。那圣经给我们很清楚，我们基督徒有基督徒的良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的教育跟别人不同，神接着他的话教训我们，好像刚才罗马人书第二章，从神的律法我们受的教训，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晓得我们应该什么该做的，什么不该做的。神的旨意是这样应该做的，那样不应该做的，这是他的原则。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样样事。哈，有人跑来告诉我，他什么事啊？你说我们基督徒吃不吃香烟？你说吃不吃？不吃。他妈说，你告诉我圣经哪个地方说不吃香烟？对不对？没有的啊。那这样很多哦。还有一些人呢、啊、说不要吃酒。哦哟，那他道理多得很，连耶稣基督都把水变酒。哎，还有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讲，你的胃不好，你水里面可以加点酒。所以有人呢、啊、在个酒瓶上贴个条子，叫做提摩太酒。那很多，我跑到德国去讲道。那时候我打仗，我抗战胜利了，这个世界战争完了以后，我到英国以后，到一聚会到德国，我到德国我发现正常头一天到那里我就发生困难。为什么呢？他们德国人是最爱吃啤酒的，所以一坐下来吃饭呢，一杯汪汪的，我也不晓得是个什么东西，看起来很精亮的，很好看，一闻有点味道。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他们说啤酒，我说那啊、我不吃。他们说哎呀，这个不是中国吗？这是德国吗？我们德国人都是喝啤酒的、啊、那你吃不吃？你吃不吃？他说我们没有水喝的。你看他要向我没有水喝，我已经不大相信。那我也不吃茶，因为一吃茶我就不能睡觉，所以说我们没有水喝的，我们这里水不能喝的。我说不喝，我就没有水，我就不喝。那我等下告诉你啊，等下告诉你。那这个很要紧的一件事，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不是一些细则，是一些原则。这就是为什么缘故我们要追求神旨意的，非常要小心这件事。因为圣经很清楚啊。那我们就是拿十诫来讲吧，请你们翻到十条诫命是在哪里啊？最起头在哪里？出埃及记第几章啊？20章啊。啊，第几章？对，不要跟我这么一来你就喝倒了耶、yeah, 有的时候传道人要调皮一下的耶、yeah, 有一个牧师看看他们的信徒实在不读圣经，所以他礼拜天讲完了报告，我下个礼拜讲到是马可福音17章，你们大家读多了再来。第二个礼拜他讲到了说哪一个人读过记手，纵然有人记手的吧。马可福音几章啊？16章，没有17章的。哎呀，你们不要跟我这么一来就搞糊涂了。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看见有10条诫命啊，有10条诫命。这个10条诫命是原则，真的是原则。从第22节起，一直到第23章，是20章前面的这10条诫命的注解。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读圣经，要懂得原则。
我们若是找到了神在话语中给我们生活的年证，找到了以后你就不会做错。
他这里就是年证。你知道为什么缘故这些犹太人对这个蜡笔呀就非常的尊重他？你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蜡笔呀是专门解释律法的。
若是你们要
有机会的话，买一本书叫《Mishnah》，这本书啊是犹太人这些历代里的拉比解释这个律法的，一共有613条。
比方说，你们当守安息日，怎么说啊？怎么说？是当守安息日怎么守法？那么这一些的这个拉比要解释了。啊，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该做，什么？那么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这个小蜡笔呢？这个要说那个老蜡笔怎么讲的？有一个嘛，那一个蜡笔怎么讲的？那么彼此就辩论，啊，什么是应该怎么样的？所以这一些这个蜡笔啊，是专门解释圣经。但你读完了以后，你发现一件事，发现什么呢？这些蜡笔啊，专门是不定的 bushes， 他们专门把这个律法解释掉。听得懂我这个意思吗？叫他守安息日怎么守啊？守得不了的时候他都不守。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骂他们。那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他说安息日不好做旅行，对不对？圣经说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对不对呢？换句话说，安息日规定多少路？2000周。这2000周可以走的，这个不犯安息日。走了2000周以外啊，就要犯安息日。好，那么这个拉比说什么是家？家的定义是什么？那我们中国人的家是什么呢？上面住人，下面雅中是家，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家这么帽盖底下一个什么？啊，我们中国的养猪嘛，下面养猪，上面住人，那是个家。这个犹太人他的观念不一样，他家什么？家是有面包、有牛奶、有吃的，那是个家。所以他说：“哦，若是了，我走了2000周不能走了，那么我在一个 box 里面摆点牛奶，摆点面包，100，那个就是家了吗？说我又可走2000周了，听懂吧？”啊，那么如果说还要走远一点怎么办呢？我再把一个 box 里面摆点牛奶，摆点面包，这100，那又是我的家了，又可以走了。所以啊，实际上这些这个律法师，这些拉比，他们解释这个律法，就把这个律法解释掉了。你怎么样可以 dodge 啊？你怎么样可以转弯？你怎么样可以不走着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咒诅他们呢？懂不懂啊？这是他们的背景啊。实际上呢，神在整本的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是非常一些要紧的原则，好像什么呢？好像21章吧。那时间关系啊，还有10分钟，我怎么办？21章，你们看见那里从第一节起一直到第11节，讲到卖奴仆的事，对不对？啊，那奴仆怎么办？你奴仆怎么办？买了以后，这人6年7年要放他回去，对不对？啊，那对不对啊？对。那么你们现在买不买奴仆啊？啊，不卖啊，那么这个圣经用不着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缘故，这个 liberal 的人说有的圣经用不着，这就是为什么缘故啊。这个 Reader's Digest 有一本 Condensed Bible， 那么你也是赞同了，用不着嘛，把它拿掉好了。哎，你们怎么不讲的啊？对不对啊？是不是用不着？你不懂啊。这是读圣经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神不单单是给我们看见那一个时候这样，但这个这样的背后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走了6年7年大走，买一个女婢女来，若是你要定下要给你儿子的，那你好好的规规矩矩给你儿子，不然的话应该怎么都定下来。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规定？规定的背后有一个东西，一个什么东西？一个什么年子？哎呀，你们不讲我也不讲了，很容易的嘛。哎，这就是你读圣经不能叫你得帮助的地方啊。你不读到这里读过晓得，哦，那个时候这样，哎呦，好像什么，好像我去年在这里讲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讨媳妇，难道就是让我们晓得旧约的时代有这么一件事啊？这个太太是爸爸去把他定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基督教的爸爸都应该给儿子找媳妇。不是的嘛，不是的嘛，那不是嘛，那是圣经后面要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那这也是一样，一个原则。什么原则？2个字 human rights， 对不对？ 纵然为着他经济不好卖给你，但神说你不要忘记，他有他的 rights， 六年给你做，七年给他放他回去。哎嘛，朋友们，所以你不要想 human rights 是一个新色的名词，那个时候耶稣神已经吩咐了，但犹太人是犹太啊，哪肯舍得，他想各样办法，走圈圈，收一收，走啊。你看下面啊，这个牛创了怎么样啊？创死嘛，应该怎么的，怎么赔的？那么我现在请问你，现在有没有牛来创你啊？啊，有没有牛啊？没有牛，但是有天牛，对不对？但在神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看见是原则，这他规定的应该这样的，应该这样的。什么原则？神看生命重一切。哦，你们听啊，他下面怎么说呢？如果打父母的必须要怎么样，要致死。哦，好严格。什么罪在神的面前永远他有他的刑罚的。比方说你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哦，哥林多前书， I'm sorry， 哥林多前书，你看看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没有问题的教会的呀？我这46年来服侍不少教会，若是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我还没你见过。多多少少有问题的，不过这个哥林多教会特别了，样样都有，无奇不有，样样都有。哎，但哥林多教会有两样特色，一样特色是讲话，啊，一样都是特色是吃东西，很像我们现在中国教会。真的，也就他这个哥林多教会很喜欢讲话。哎，方言是他们一个问题，显然我们方言是一个很大的争执，在我们教会里面，中国教会还有什么呢？吃，哦，真爱吃啊！你看看这个教会，真的，他们一定吃得不得了，他们喜欢吃得很，好像是中国人叫了他们一口一样的。来，所以你看看啊，请你们看第六章，第12节，讲到吃的是好啊，真好，那真好，我是很喜欢。哎，没有机会给你们讲到就是了，啊，这是第12节，大家请你来，凡事，哎，慢慢念下去，好不好啊？好不好？啊，这是基督教的大福音，这是 free， 啊，这是真正的 free 的，凡事都可行，啊，好不好？你们怎么一点不受感动的？尤其是青年人，对不对？青年人最不希望爸爸妈妈管，对不对？不要啰嗦，好不好？啊，那么我美国人喜欢叫 "Don't preach to me"， 啊，对不对？总是老人家管你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嘛。嘿，凡事都可行，这个基督教我要，要不要？是的嘛，我们在基督里是 liberty， 是自由，真的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但我们有多少人享受真正的自由？那没有机会给你们讲，但至少这句话看起来我们自由，对不对？凡事都可行。但下面这么句话，哎。这个担子讲得不好，什么地方这个担子就好，就这个担子不好。担怎么样？担不是都有一处，不都有一处。这个一处这个字，不但对自己，也包括对别人。好像什么呢？好像讲到这个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是叫人得益处，这个叫人得益处也是叫自己的益处。在原文有两个解释，可能的解释。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不可以做啊？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吃香烟？我们可不可以喝酒？我们可不可以打牌？我们可不可以跳舞？我们可不可以进电影院？我们可不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可不可以？啊？啊？那你吃不吃？为什么不吃？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因为他们是咱们讲的吃的事，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尤其是什么呢？是偶像之物，那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在这里并不说告诉我们说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吃，但他什么呢？他讲一处就要比较了，对不对呢？有好有坏，对我哪个有没有益处？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原则。OK， 那你们再看第8章，请你们看第8章，啊，第八章第13节，所以使我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是什么 不吃肉，那个肉不是我们现在的肉，那个肉是他们拜祭供偶像的肉，不过是碾子是一样的。若是使我叫我弟兄跌倒，我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怎么样跌倒了。那看见没有，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碾子，这是个碾子。我曾经到过一个教会，他们喝酒，他们讲很多理由，他说酒能啊叫人喜乐啊，有圣圣经的话，他们都圣经，哎，他都圣经，哇、哦、讲得很好。没了我就对他们讲什么一句话，我说啊，若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还需要靠酒来增加喜乐的话呢，我说你们这个礼拜堂啊，不要叫什么什么堂，应该叫什么什么酒吧，对不对？实际上在他们看一半不看一半，在真耶稣里面对酒有非常严格的教训，你们去查，非常严格的教训，非常严格的教训。但我中间有一件事我告诉他，纵然你可做，有人说那么我不吃醉没有关系，我说不要醉酒呢，人真会读圣经啊，那个坏的那个坏的东西啊，他都得出来，好的东西都不出来的。哎，他我不醉酒啊，那不是可以吗？对不对呢？用圣酒，不要醉酒嘛。所以我家里工作回来累了，开个啤酒喝一点，很舒服啊。啊，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圣酒不要醉酒啊。那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你有你的听爱酒在你家里面，你不能告诉他，哎，你要小心啊，我这喝是不好醉的哦，对不对呢？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不知道哪一样东西该做，哪一样不该做。当你怎么做的时候，你引领他将来走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酒徒的时候，你怎么说？我们的标准行不行，是神造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神的殿，那是第六章讲对这个身体有没有益处，这是我们的标准，那是神定下的年着，这是他的旨意。那么还有一样事，保罗在这里讲，若是叫弟兄跌倒的话，我做不做？第十章里面更要紧的我们要一样，第三十一节，所以你们我吃我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是我们第三个生活应该做不应该做的原则，什么呢？是不是荣耀上帝？有一个人同我辩论吃香烟的事，我也不想，我最不喜欢辩论，因为我是不是一个辩论的人才，有人很会辩论，但我就不会，所以我碰到这样的事我就闭口不言，没什么话讲。到某某了，他讲了很多理由，他看我没有什么答复他，他觉得他胜了，他觉得很好。我们聊一件事，我说啊，弟兄啊，这样啊，你下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啊，我在走上讲台去的时候啊，我就从包里拿出一支烟，我就拿一个烟灰，一面吃烟一面讲道，你觉得怎么样？我什么都没答复他，我就答复他这件事情。他看见我，嘿嘿嘿嘿，笑笑，他就走了。他懂得这个，懂得我这个，懂得我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对不对呢？我懂一样是个人，我传道人同意，信徒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啊，你可以这样，那么我讲道理也不可以，拿个香烟在口里面，一面吞云吐雾，一面大说其道，你觉得怎么样？啊，啊，弟兄姊妹们，是，圣经这给我们一些原则，有些时候他在原则下面加一些解释，但有的时候没有加解释。神的旨意什么呢？神的旨意是我们生活的原则，他告诉我们这个该做，这个那不该做，这个应该做，这个那不整本圣经。 OK， 时间已经到了，他们就要叫我今天 hold on 你们到十二点十分，但是我多了五分钟，十二点十五分，为什么呢？那比排队排不及啊。好，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时间仓促，没有法子把有一些该讲的讲完，但我相信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所领受的是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我也相信弟兄姊妹能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只要他们肯开放他们的心向你敞开，你从来不隐藏。主啊，我真是感谢赞美你来了，就是为做这件事，要引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巴不得让我们在这里弟弟兄经过这几天，我们至少晓得一件事，你是吩咐我们要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要我们知道真心你的旨意，好像主耶稣那样说，我是真心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年主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同你相合，真是调和在一起，是我们永不是平安。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能够讲完，但我相信
圣灵，你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所领受的是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我也相信弟兄姊妹能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只要他们肯开放他们的心向你敞开，你从来不隐藏。主啊，我真是感谢赞美你来了，就是为做这件事，要引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巴不得让我们在这里弟弟兄经过这几天，我们至少晓得一件事，你是吩咐我们要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真心你的旨意，好像主耶稣那样说，我是真心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年主使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同你相合，真是调和在一起，使我们永不是平安。求主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